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特辑，圣诞永恒的曙光，麦斯加主持，
庄泽峰牧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的朋友您好，我是麦斯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圣诞特辑。在今天的圣诞特辑节目中，庄泽峰牧师要跟我们传讲的信息是不平凡的世界。那么配合庄泽峰牧师信息的圣诞诗歌，我们为您选的是夜半歌声，稍后麦斯加也会为您做简单的介绍。在今天庄泽峰牧师跟我们分享的信息不平凡的事件当中，庄泽峰牧师跟我们谈到七个重点。第一，预言主耶稣的降生；第二，奇妙的报名上册；第三，耶稣不平凡的降生；第四，向卑微牧羊人显现；第五，玛利亚谦卑顺服；第六，学习牧羊人传福音；第七，学习天使传大喜信息。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庄泽峰牧师。今天跟各位来分享一个题目跟圣诞节有关的，叫做不平凡的事件。我想整本圣经都是一个神迹，而最大的神迹还不仅是红海分开使人复活，最大的神迹是自古以来先知圣徒他们所得到的默示写下的预言都一一实现。因为宇宙万物背后有一个伟大的上帝在掌权，所以今天第一点跟各位来分享，就是圣经里面预言主耶稣的降生。没有一个人还没有生出来以前就预言他的出生。自从人类始祖犯罪步入了败坏，人没有办法救自己。摩西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就曾经预言上帝要用人的后裔来打败蛇的头，这是创世纪第二章15节。果然在公元前760年就应验了，在以赛亚书7章14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在弥迦书5章2节说，伯利恒啊，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们做掌权的。在路加福音1章31节也提到说，天使向约瑟玛利亚显现，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所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孩子。真是在这几个圣经节很奇妙，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就已经预言他的降生了。第二个重点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就是很奇妙的一个事件，就是报名上册。因为这件事情使耶稣基督能够很准确的出生于伯利恒，这个事情就是目前常常说的户口普查了。在路加福音2章1节到7节这么记载，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们都报名上册。这是居尼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圣经预言弥赛亚降生伯利恒， 这件预言一定需要应验。而当时玛利亚却住在加利利，并且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上帝要如何让婴孩的确出生在伯利恒呢？最奇妙的户口登记却正巧发生在那个时候，就是每一个人必须回到他的出生地去缴税。约瑟是大卫的后裔，大卫在伯利恒放羊长大。上帝实在奇妙地掌控世界上每一件事，使所应许的救主来到这个世界。虽然是人的计划，是凯撒皇帝下令，却完成应验的圣经。照说那个时候玛利亚怀孕已经快生产，显然他们两位是计划在拿撒勒生下孩子，他们不可能走110公里到南方的伯利恒。如果他们早半年或晚半年把孩子生下来，都不是生在伯利恒。但上帝的旨意必定会成全，因为圣经乃是上帝呼出来的话，一定会应验。照样，所有信徒生活的背后都有上帝在掌权，我们只要全然信靠他，就不需要为你的前途来担忧。以马内利他不只是一个应许，而他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跟各位来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在水里面有鸭子，这个鸭子在水里面可能它四面都是水，但上帝能够用水的力量使它浮起来，还不会沾到水。今天上帝也能够让我们的困难显出他自己的荣耀。圣经说，爱我的必蒙我天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各位同学，是的，我们基督徒也会碰到困难，但上帝应许就是他给我们心中有平安，我们可以将一切的重担卸给上帝，让他来引导你。第三个不平凡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出生跟世人不一样。我们看到永恒的君王，他的存在并不是从他的出生才开始，他在太初就跟上帝同在。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主耶稣的出生是一种降生，为特殊的使命由天上来到地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4节接着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他本来有上帝的形象，反倒谦虚他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出生的地点也让我们非常的惊讶，他出生非常的卑微。耶稣不是生在舒适的环境，而是生在马槽里面，一开始就被世人忽略了，被排斥。当时罗马凯撒大帝，人民把他当作神，怕他，拜他，不敢抗拒他。但真神道成肉身，却生在最卑微的地方。后来世人还为他预备了一个十字架。如此爱世人的君王，却如此降卑自己，实在令人没有办法了解。当他生产的时候也非常的无助，玛利亚快生产了，而整个旅店里面没有人愿让出一间客房，没有人理他。耶稣不但生在卑微偏僻的小马房里面，而不是在医院舒适的病房有医生照顾，他降生以后，玛利亚用一条布将婴孩包起来，放在马槽中。那一条普通的布就是耶稣一生的记号了。一个人穿什么用什么布包着并不是最重要，而是一个人里面有最宝贵荣耀的生命才是重要。主耶稣他长大以后，他用毛巾围在腰，拿一盆水蹲下来为门徒洗脚，也留下最美的图画。今天的世界也跟当时旅店的族人好像一样，人人被很多事情忙碌的事情缠住了，以至于不能帮助一位即将临盆妇人的需要。 人看重的是自己的舒适的生活，比别人的困难更重要。各位同学，你是否每天自己的时间也排得满满，没有办法拨出时间来灵修亲近神吗？你是不是也把自己的心填得满满，充满你的理想、你的欲望、你的忧虑、你的不满，还是很多的白日梦，但却没有地方留给主耶稣？路加福音21:34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了你们的心，那天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在提多书2:12说，要除去不敬虔的心跟世俗的情欲，在今天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气，等候上帝跟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来显现。第四件不平凡的事情，就是上帝看顾卑微的人，他向卑微的牧人来显现。路加福音2:8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翅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使天兵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一般人的眼中，天使绝不可能向牧羊人显现，因为他们没有好的社会地位，宗教人士冷落排斥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参加崇拜、守律法、洁净的礼仪，只是整天忙着照料羊群。但上帝却将独生子降生的伟大信息向那群被看为卑微的牧羊人最先来通知，并给他们一个记号，就是婴孩躺在马槽。在哥林多前书1:26说，可见你们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能力尊贵的不多，上帝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及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只要我们有单纯渴慕的心，我们的主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来向你显现他的爱。第五个不平凡的事情，就是玛利亚她的谦卑跟顺服。玛利亚是一位敬畏上帝、谦卑顺服也饱受苦恼的母亲。当玛利亚被天使告知她所怀的婴孩乃属上帝的，乃至高的弥赛亚，她必须承受许多的压力。第一个，她还没结婚就怀孕，可能被误会、被发现、被造谣。据说一个扫地的美丽的少女因为未婚怀孕，结果她马上逃亡，因为她怕被别人用石头将她丢死。所以怎么样向约瑟的双亲来解释呢？她可能会被赶出来，她可能会成为一个乞丐。玛利亚有拿撒勒到伯利恒长途的跋涉，这个马槽里面生产，没有人帮助，没有人了解她这九个月的心情是怎么样度过的。玛利亚所能做的就是继续谦卑，每天敬拜赞美神，安静地相信神的作为。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只能够在心里面惊奇地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上帝常常使用一些平凡又乐于被上帝使用的人，但当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在人身上的时候，也可以从他的反应显出这个人的性格、他的个性跟他的灵命。第六个不平凡的事件，就是让我们来学习牧羊人。在路加福音2:15那边记载，众天使离开了他们， 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情，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我们看到这一群牧羊人，他们听到了天使给他们的话，他们立刻决定去寻找去拜访，他们不再浪费时间，立刻领受从天上来的信息。这些牧羊人就好像他们很渴慕查考上帝的话，非常的顺服，所以他们急忙去了，就找到看见了玛利亚跟约瑟，又有婴孩卧在马槽里面。这一群牧羊人很值得学习，就是他们就开始荣耀上帝了，他们就开始来传扬神的真光。在圣经说，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牧羊的人回去，因为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牧羊人就归荣耀给上帝，赞美他们。第七个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不平凡的事件，就像天使他们传扬这个大喜的信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平安，平安乃是人跟上帝和好的平安。罪造成了人跟上帝之间的隔离、疏远、分裂、挣扎、惧怕，但这些必须获得解决。而天使高声赞美的原因，乃是这些困难在救主基督的降生的时候，现在都已经获得解决了。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他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荣耀上帝与得到平安，这两件事情是上帝所联合的。各位同学，你的生活工作是追求上帝的荣耀吗？如果是这样，那自然的结果就是你的心中要得到意想不到的平安跟喜悦。基督徒不是求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名利跟安逸，而是愿付出任何的代价，只要基督的名被传开、被尊崇，得到荣耀。一个人若专心求上帝的荣耀，他的心就被提升，能够超越一切的烦恼，上帝就会住在那一个人的心中，那一个人心里面就有天上一般的一个境界，充满了平安、喜乐，充满在他的心里面。我最后的结论就是第一点，耶稣降世为人，他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他应验的预言，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耶稣降世是为了救人的罪。一个孩子洗完澡以后，他在地上玩土，他看不见他自己的脸是脏的，除非他照镜子。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好像可以穿着一件洁净的白衣，能够进到天堂里面去。耶稣降生，他要做你的朋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如果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这是耶稣他所讲的。耶稣降世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住在你的心中。不论你是谁，你什么职业，你都可以在生命中拥有耶稣。有了耶稣就能够胜过罪，你不必有很非凡的资格，只要来到耶稣面前，他都接纳你。在人类的历史中，有哪一位是世世代代最伟大的人物、最伟大的教师跟领袖呢？谁能够唯一活出完美的生命呢？这个答案就是主耶稣，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没有其他宗教的创始人也能够如此来夸口。耶稣的降生，他的出生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改变了历史年代的计算法， 他的降生把人类的历史划分成公元前与公元后，在人类的舞台上，因为他的出生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祝福，也是世界所公认的。多少人已错过了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机会，就像玛利亚要生耶稣的时候，那间礼殿的主人他不知道来接待耶稣的降生。今天又有多少人会错过主基督他会再来第二次降临的机会？因为圣经说他再来的时候要接我们，让我们到天上与他永远同在。今天我们的人生可以来做一个比喻，就是很多人他的一生就像坐在一个时代的一个快车，但他却没有方向，他不知道这个车要往哪里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下车。今天的人生又像很多人他在机场的候机室等着上飞机，当时间一到，空服员催促你，只要脚一踏进去就可以上飞机，但如果你的心犹豫不决，等飞机一起飞，你就留在地上，属于另外的一个世界了。今天的世界国攻打国，恐怖攻击充斥在很多地方，地球变热，冰山融化，地震干旱，这些现象都让我们看见主再来的脚步一天比一天近了。主耶稣基督是再来审判的君王，他再来要做万王之王。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30节，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在犹大书14节，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来彼此来劝慰。愿上帝祝福大家。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你是永远的主，万王之王。主，你让我们领受的恩典就是不再惧怕，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也感谢神，也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愿意勇敢为你而活，学习勇敢来跟随你，也学习怎么样向世人来做见证。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常常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得胜。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面向当年是荒野般，古来荣耀歌声，天使去神父向晨昏，依然烧波尽情，
万邦嘈杂群英之
您听到的这首诗歌是《夜半歌声》，这首诗歌是由艾蒙·塞阿斯所作。艾蒙·塞阿斯生于1810年，在1876年逝世。这首诗歌首见于1849年12月29日美国的《基督教政报》。当年美国政局动荡，人心不稳，在12年后就爆发了南北战争。塞阿斯的这首歌提到地上平安，人增友谊，无疑地反映出他对美好将来的期盼。塞阿斯据称是17世纪第一代清教徒移民的后代。1810年4月6号，他生于美国麻省桑迪田，他半生侍奉布里马省。1837年，塞阿斯在哈佛神学院就读，之后他牧养过几家神体移位论教会。有人以为塞阿斯既是神体移位论者，必然会否定耶稣基督与圣灵的神性。但是从《夜半歌声》这首诗歌所见，塞阿斯对耶稣诞生、天使报信那深情细腻的描述，实在叫人怀疑他是否是彻头彻尾的神体移位论者。事实上，塞阿斯在死后不久，他的一本遗作出版。在这个遗作当中呢，有这么一句话：我从小接受的虽然是神体移位论教育，但我也相信也传讲基督的神性。在塞阿斯的时代，人人认为前景堪虞，但是塞阿斯深信否极泰来，他凭信心的眼睛看见将来的黄金时代，到时新天新地生灵，共载和平之君，普天之下齐声酬应，今日天使歌声。基督教政报的编辑莫里森说过，我常这样想，不论我的圣诞日讲道信息如何不济，只要会众念了唱了《夜半歌声》这首诗歌，即可弥补一切。继续，我们就再来欣赏这首诗歌《夜半歌声》。听过了《夜半歌声》这首诗歌，今天圣诞特辑第二天的信息接近尾声了。希望您明天能够继续收听庄泽峰牧师传讲活出圣诞精神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儿跟您说再会了，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见。先知